高峰真理第七册，意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。第二篇，意象的高峰。祷告，主啊，唯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需要看见你，我们需要看见你的经纶，看见你的目标，看见你心所爱的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这一面都在于你的怜悯，你怜悯谁就怜悯谁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怜悯我们，继续进一步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的召会在地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光景还是这样。主啊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宗教世代，叫我们实在能进入你经纶所要得着的境地。主啊，洁净我们，晚上再给我们膏油，也求你的宝血遮盖，为我们除去一切搅扰，一切混乱，赐给我们话语，也纯净我们的话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你也毁坏你的仇敌。阿们。神成为人，好使人成为神，是全部圣经的纲要。我觉得我还需要和弟兄们交通到意象的问题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神的经纶里关于神成为人，好使人能成为神这件事。神成为人，人成为神，这8个字听来很简单，但是到底神怎样能成为人，就需要我们花功夫来查考。他来成为人是要人成为他，但是到底人怎样能成为神，这一面我们也需要仔细的来看。严格的说，这8个字就是全部圣经的纲要，全部圣经就是神永远经纶的说明。犹太人开始读旧约，到今天已经3500年了，基督徒读新旧两约也将近2000年了，有上亿的人都读过这本圣经。然而很可惜的是，真正看见圣经正义真谛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。这不是说历代以来没有人看见圣经中的意象，但是他们所看见的都是零零碎碎的。这一面一个人看见一点，那一面另一个人看见一点，所以基督教的书籍是全世界人类中任何科门中最多的。世界上没有别的科门的书多过基督教的书，这证明很多人从圣经中有所看见。尼弟兄的指示以及他在工作上的安排，等到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来，主就借着尼弟兄简要的把圣经的全部意象指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昨晚我所交通的重点，神的救恩、召会、基督做生命、基督的身体，这些是在尼弟兄30年执事里清清楚楚看见而讲说给我们的。我再说，很可惜的是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这4个大点，一般弟兄姊妹只领略了头3点，而对于末了1点，基督的身体却是格格不入。无论如何，尼弟兄进执事从1922年 到52年他下监职，整整30年。1952年以后20年，他什么都不能写，什么工都不能做。在1950年，倪弟兄还没有下监时，主给他一个引导，在同工中间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，做了一次安排。他很少做这种安排，因为当时政治局面在变动，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应变。他在2次紧急同工聚会中重复地说，我们要长寿弟兄出国。后来共产党得势，我在上海正赶造大会所，只剩下地还没有抹石，玻璃还没有装。1949年4月底，他打电报给我，要我把上海召会的一切事都交给长老弟兄们，马上离开那里，我就被打发出来。主恢复中执事的转移，以及在台湾工作的开始。我到了台湾，在屋外，我听见的是木拖鞋在石子路上的声音。在屋里，我看见的是日本榻榻米的房子。当时在台北聚会的人最多50位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做的。我在家里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，我来台湾做什么？那是4月间的事。后来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，主给我一个感觉说，台湾这里有可做的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容易设立地方召会。因为我一天出去到3-4个地方，交通相当便利，所以我在台湾从1949年8月1日正式开工。第二年，倪弟兄到了香港，年初时带来复兴，他就把我叫去香港，帮助他一同带领全香港召会3方面的服事，同工的、长老的和执事的。我们俩人在那里几乎天天见面，有1个半月之久。从49年年底过了2年，上海召会有绝大的自由，倪弟兄从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发挥他从主所领受的，因为到那时西教士都走了。当时中国的基督教90%是在西教士的手下，他们一走，上海的各公会就群羊无目，稍微有一点追求主的人就都转到我们中间来。倪弟兄认为是大好的机会。倪弟兄的内弟张一伦弟兄在62、63年告诉我说，李弟兄，1950年香港特会以前，倪弟兄要去香港临行时，上海的同工们提起来要把你调离台湾，因为台湾没有什么可做的，他们要你再回去上海，那里有太多的工作可做。整个上海以基督教来说都是在我们手下。倪弟兄很有智慧，他做事说话很少鲁莽武断，他都是看神在环境中怎样的带领安排。所以在我到了香港时，他并没有对我说这些话。我们坐下来谈，很自然的我就把那半年多在台湾工作的情形告诉他。我说到了年底，台北召会的人数翻了30倍。我的话语之间也表示我很有负担。 我说我们可以从那里坐南洋，再往东洋，慢慢就可以往西洋去了。他听我说了台湾的光景，非但没有提起大陆童工们要把我调回去的事儿，反而鼓励我好好的做。我们谈到回大陆的事儿，我说这件事太大了，我也不敢说回去是主的旨意，不回去是主的旨意。他说，那么我们有几百处召会怎么办？过了一些日子，他没有向任何人辞行，就回大陆去了。他离开香港后几天，我也回到台湾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一家十口带着两个帮佣的人，一共12个人到台湾。我下飞机时身上只有300元美金。倪弟兄完全懂得我们中间的情形，他知道我到了台湾是不容易得到供给的。台湾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圣徒，而且都是去避难的，不太有余力供给别人。倪弟兄实在是爱童工，他说，长寿弟兄，这里我有一瓶药水做样品，我还有一张方单，你把这两个带回台湾去，招聚做生意的弟兄们投点资，登广告就可做了。我就回台湾和弟兄们交通，大家觉得时机不适合，就没能做。到50年年底，我就去了马尼拉。我在马尼拉做工5个半月，要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弟兄特别找长老，托长老约我和他谈话。这位弟兄是经商的，是富有的，但不大怎么奉献。他来见我说，李弟兄，你现在要回台湾了，请告诉我你在台湾的工作，连造会所带童工的供给一切的费用，一年需要多少总数。我在主面前有负担全负责，这实在是主做的事。我就说，王弟兄，你知道我们的实行是从来不告诉我们需要什么。他说，这不是你告诉我，而是我接受主的托付，所以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数字？于是我就告诉他了，他就这样每年供给，一直供给了11年。从1950年到1961年，每一年都是一笔供给。感谢主，这一切乃是主做的。我从马尼拉回到台湾，那时在台湾只有我一位弟兄是全时间的，还有一位侯姊妹是全时间的，全台湾只有我们两位是全时间的。张武成、孙丰禄弟兄还都不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去做事就没有供给，所以都去做事。一直等到有了我在南洋的这一个经历，我就交通给弟兄们，所以就开始办训练。到1952年，就有了80几位全时间产生出来。我向召会说得很清楚，不是说召会没有责任，也不是说弟兄姊妹不必凭爱心供给，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有断炊的可能。我们从圣经看见，这也是保罗的经历，所以我说，根据我的经历，我这个执事 所得到工作上的供给，就付这些童工们和他们家属够吃饭的费用。这意思是说，即使召会弟兄姊妹不供给，他们也不会断炊。这样一直供给到61年，从61年就开始由召会量力分担，以减轻我工作这一面的负担。因为召会已经成立了，人数也多了，所以他们把我供给同工们的数字减到大概是60%。这样慢慢的，一直到64年，我才完全卸下这负担。这些都记录在当时福音书房的账目上。全时间的同工和家属的人数最高达到170位，每个月执事都一直的供给这170位生活的需用。这实在是主做的。1950年是我和倪弟兄最后的接触，当时我并不清楚，现在回头看都是主做的，都是主准备把他在恢复里的话语执事转到我身上来。我在大陆时自己没有出书，我是帮倪弟兄做福音书房，我只写了几篇稿子，倪弟兄很喜欢，就刊印成书，就是基督家谱的拾遗，还有几本是关于天国的书。1950年，我们两人在香港有许多时间在一起谈话，我了解到以后可能无法接触倪弟兄了，所以向他提起台湾有出版的需要。他说，长寿弟兄，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只有我个人有福音书房，那不是召会的，也不是同工的，是我个人的。他就安排说，现在3个政治区，大陆、香港、台湾都彼此不相同，所以我们把福音书房分作3个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香港。这3个不是3个书房，而是1个。因着政局，三地经济方面各自应付，上海方面由他负责，台湾方面交给我负责，香港方面要魏光喜弟兄负责。他还嘱咐我说，光喜弟兄在文责方面还需要你帮忙。所以初期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书多是和香港商量，两地一同出，而不是两地分开出。香港出的成本算台湾，台湾出的成本算香港。因着倪弟兄这样的安排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一个局面。感谢主，在台北一开工，就有一位华侨弟兄奉献10,000美金，那就用作福音书房的开始。关于书房，我和同工弟兄们都交代得很清楚，这个书房不是召会的，也不是同工的，也不是工作的，乃是像倪弟兄从前一样，是我的书房。为着服侍我这个执事的出版，所以我就开始在台湾出版书籍。我知道倪弟兄那面的执事不能再有了，也得不到了，我就在台湾开始做文字工作。在香港的那次交通的确是主的安排，倪弟兄对我在工作上有个交代。再过2年他就进监了。到了1952年，台湾一下增加了80几位全时间。我可以对你们做见证， 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做的，都是主安排的。我从1932年开始为主说话，到52年，一共是20年，我比尼弟兄晚10年。尼弟兄是1922年开始为主说话，到52年夏天下监，一共是30年。从那时起，主就把话语的执事转到我这面来了。主恢复中，话语执事的往前转高。从话语执事月刊你就看见，我们开头还是浅的。从51年到61年，10年过去了，我就有一个负担，觉得我们的诗歌太缺东西了，跟不上我们所看见的意象，所以我就写了一本副本诗歌，共有85首新诗。我是在2个月之间写了那85首新诗。现在我们诗歌里的378首，何等生命，何等平安，基督活在我里面，以及382首，荣耀基督，亲爱救主，你是神的荣耀显出，这一类的诗都是那时写的。我很惊讶，在30多年前我能写出378首、382首那样的诗歌。我更稀奇，不久我又能写出154首，远在时间尚未起手，万有尚都未开始，在父怀中并荣耀里，你是神的独生子，当父将你赐给我们，你的身位仍一样，未将父的所有丰满借着圣灵来表扬。第3节说到主是那唯一麦粒，到了第4节就说我们是他的复制品，是他的身体并心腹。在30多年前，我竟然能写出这么一首诗，我当时从主所看见的，乃是以尼弟兄所看见为基础。那时，主给我看见的就那么多，在那85首新诗里，我所着重的，乃是基督，基督的身体，那灵和生命。从那时候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我们中间的波饼聚会就从老的诗里转到新诗来了。从前老的诗纪念主最多只是赞美主的爱、主的受死、主的救赎等等，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波饼聚会中所选的诗都是这些新的诗，我们对主的赞美就更高更丰富了。1952年是我在话语执事上的一个转机，到了61年又是一个转机，以后我就来到美国。等到来美国的时候，求主宝血遮盖我，我在话语执事上已经相当成熟了。前2个月我们这里的召会进入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的晨兴圣言。希伯来书生命读经是我在1975年讲的，已经整整19年了。我把希伯来书解得又高又深，还没有一处地方需要改的，这就给大家看见我在61年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在话语执事上已经相当成熟了。 差不多有15年到20年的光景，我都是讲基督、灵、生命、召会。那时我也看见了基督的身体建造，我所写的新诗606首就是说到基督身体的建造。那里说，就我脱离自己天然，主啊，我愿被建造。我今天唱这首诗还是觉得很新鲜，蛮有亮光。过了将近20年，主就开始带领我看见三一神的分次和神永远的经纶。这10多年来，主给我看见的一直就是这个。看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就是今年的华语新春特会。我所看见的，写成一首新诗歌，这首诗歌就代表主所给我们看见的意象的高峰。何大神迹，何深奥秘，神竟与人连条为一，神成为人，人成为神，天使世人莫测经纶。出自神的心爱美意，达到神的最高目的。从前我们中间连这样的话都没有，现在这些话写成诗了。神成为人，人成为神，神成为人，人成为神，是神的经纶，是天使世人所不能了解的。今天晚上我所要讲的点就是这个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来成了人，做了救主，以后又救赎了我们，重生了我们。关于这些真理，正统的信徒、正派的教师们也都看见了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圣经记载神的经纶有一条线，给我们看见神怎样成了人，而使人能成为神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怎样能成为神，过一个神人的生活，而成为神的一个生机体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这是他们没有的看见。神成为人，经过创造人，并亲自来成为人。今天晚上我希望花一点时间讲神怎样成为人。神要成为人，首先必须创造人。他创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这是外壳。神所造的虽然是人，但是造出来的这个人却有神的形象，这是头一步。第二步，神就亲自来做人。他怎样亲自来做人？他乃是进到人性里，在身体方面说，就是进到一个童女里面承孕。马太1章说，神生在玛利亚里面，他照着神创造里的定律，在玛利亚腹中承孕9个月，他在人性里住了9个月，就从人性里带着神性生出来。生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位神而人者，也是人而神者。基督教有圣诞节，基督教有马槽，基督教有天使报佳音，但是像我刚才这个简单的说法，基督教没有看得清楚。他这样的一个神而人者，在地上经过了人生，过一个人的生活。他是怎么过的呢？ 他乃是凭着他里面神性的生命，拒绝他外面人性的生命，而活出一个神而仁者的生活。这个神而仁者的生活里面的实际是神的属性，外面活出来的生活是人的美德。他这样过了一个神而仁者的生活，成了典型。但是神只有一个典型的人，就是一个模型还不够，神需要一个大量的显出。所以到末了，他就到十字架上去，他乃是带着所成为的这个人上十字架，也就是穿着这个人上十字架，而把这个人钉死了。他这个死乃是包罗万有的死，他这个死是堕落之人、有罪之人的死。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不是成为神所创造的人，也不是成为圣人，乃是成为神创造而堕落的人。他的肉身是个罪的肉身，只是里头没有罪的毒素，没有罪的本质，只有最深的形状。所以罗马八章三节说，他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出生的，他乃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他带到十字架上去钉死的也是这么一个人。借着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把在旧造里的人结束了。旧造里的人是连带着一切受造之物的，所以他的死也把一切的旧造都在十字架上了结了。旧造的人身上还有罪恶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把罪恶除去了。这个罪人的肉体还藏着撒旦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既是把肉体钉死了，就也把撒旦毁坏了。但他不是钉死就了了，他乃是从死人复活了。他怎么复活的呢？他乃是借着他神性生命的大能，带着他所穿的人性，也就是神所创造的那一部分，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在复活里就把人性带到神性里。神借着成为肉体把神性带到人性里，神也借着复活把人性带到神性里。他把神性带到人性里重要的步骤是成为肉体，而后他在复活里把他所穿上的人性又带到神性里。这样他就把神所创造的人性提高了。神所创造的人性里原来是没有神的，现在他复活了，神所拣选一切的人也都在他里面复活了。复活乃是把神所创造的人性带到神性里一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才说他把人性拔高了。穆安德烈也有这样的讲法，但他所用的说法和我们的不同，不如我们这么透彻。在这复活里，他把他穿着的人性带到神性里，他就成了神的长子。他成为长子乃是他在复活里的一个出生。所以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讲论基督的复活时才说，神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他原来是 神的儿子，不过他里面还没有人性。他成为长子，不仅仅是神性做生命，他现在乃是神性里加上了提高的人性，乃是二性调和而成为神的长子。这样他身为长子，同时也把神所拣选的人都重生了。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，我们和主这位神的长子是一胎所生的，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复活里一同出生的。他这个生是头一步，作为一个基础，使人可以成为神。如今在他的复活里，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被他带到神性里，我们就借着重生有了另一个生命。不仅如此，这位在复活里把人性带到神性里的末后亚当又成了次生命的灵。前这个次生命的灵是谁？就是三一神经过种种过程的终极完成。就像你泡茶一样，你泡茶先要有水，而后泡进茶去，最后加上柠檬，或者再加一点糖，到这时这个茶就终极完成了。基督做神的独生子，如同白开水，到一个时候他把人性加进去，他也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多了他死的功效的成分，他也进入了复活，就又加上复活及其功能的成分。如今他已经从神的独生子变成长子，并且还带着众子和他一同生出来。基督在他神性的成分之外又加上他的人性、人生经历，并他死和他复活的种种成分，就成为一个次生命的灵。这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这灵也就是那是灵的基督，而基督又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，所以这灵就是基督，也就是三一神。最终我们的神就成了这样的一位，从他复活那一天起一直到永远，他就永远是这样了。我们信主的时候是接受这样的一位，不像一般人所传那浅显的基督，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这样深而高的。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这一位也是我们的拯救主。他不仅是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在复活里成为次生命之灵的一位，也就是神的终极完成。就是这一位经过了这些过程，完成了他成为人，为要叫人成为神的步骤。人成为神，经过重生、成圣、更新、变化、磨成和得荣。神怎样叫人成为神呢？神用他自己做生命，把我们重生之后，就在我们里面继续用他生命的灵做圣别、更新和变化的工作。神成为人是借着成为肉体，人成为神是借着变化。当主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他曾登山改变形象，那一次的变化是突然的变化， 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变化，不是突如其来的，乃是一生的变化，一直变化到磨成他的形象，最后就和他一同进到荣耀里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那是我们全人最后一步的得赎，把我们带进荣耀里。我们乃是经过重生、成圣、更新、变化、磨成和得荣而成为神。到这一步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他在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正如他所是的。这个过程的结果，就产生一个生机体，这生机体就是神与人联合相调，把神做成人，再把人做成神。这个生机体就着三一神中间的父来说，是父的家，也就是神的家。就着三一神中间的子来说，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家是叫神有住处，身体是叫神有彰显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给我们看见神怎样成了人，以后他也怎样把人做成神，叫人过一个神人的生活。我们今天所过的神人生活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经过死而复活所过的典型生活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人生是在死而复活以前的生活，我们在书信里所过的基督徒生活，所过的神而仁者的生活，是在死而复活之后生活。在复活里，我们是天天在变化。这些神圣三一做生命的奥秘，就是在我们中间，深入的人也不多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盼望借着这些交通的话，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意象，并且追求进入这个意象的实际。